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好，谢谢各位嘉宾。2021年12月17日以来，居住在加州的除了 Versa 以及 San Diego County 其他地区的住宅、商业和工业客户正在被眼前的境况所困扰，他们的生活垃圾正在发酵，引发虫害。溢出的垃圾、可回收物和有机废物正在污染城市街道、城市公园和设施垃圾箱。垃圾箱里装满了垃圾，因为居民们正在用它们处理他们垃圾。Team Master Local Union 542和250多名垃圾收集工人开始了罢工。据了解，许多工人被迫每周工作6个小时以上维持生计。罢工者每周罢工工资在250元到350美元之间。与他们通常的收入以及圣地亚哥的生活费用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这次因基尔罢工的工资与公司鼓励工人越过纠结线的策略相吻合，工人们要求签订一份新合同，其中包括针对 COVID 和 PE 的住宿以及更好的工资福利等因素，要求公司解决对过度加班、流行病安全和经理骚扰的担忧。圣地亚哥地区 Republic Service 公司雇佣的250多名垃圾收集员工在新合同的谈判也陷入了僵局。1月12日早上，支持罢工 Republic Service 员工出现在华盛顿州、西雅图、贝尔维尤以及肯等城市。为了响应圣地亚哥罢工的抗议，300多名员工进行了一次罢工，以声援他们的圣地亚哥同志。Republic Service 公司和 Team Master Local 542之间的谈判目前还没有结果。Republic Service 公司和工会已经会面进行了15次谈判，其中5次与联邦调解员会面，谈判最终结果为要求更好的经济方案、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公司待遇。那这次 Republic Service 罢工，你们的家庭有没有受到过影响？影响严不严重？我们家庭就是受到了影响吧。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因为下雪的问题，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我们家去收这个垃圾。然后后来又来收过一次，然后再后来就到上周吧，大概就一直没有收过。然后我们家就是像生活垃圾的话其实还好，主要就是一些可回收垃圾呀、纸箱子，还有一些瓶子罐子比较多，还有就是我们院子里那些草然后树啊，然后我妈妈她整理院子的时候弄出来的一些东西比较多吧。然后我觉得对我们家的影响也算比较大，因为我妈妈一直在说啊，怎么又不那个垃圾车怎么又不过来，然后我们车库里都是那种瓶子啊、纸箱子啊之类的，然后我妈妈就是搞得也比较烦。那有一天周日吧，他收了电话说我们可以送到那个，如果有多余垃圾可以送到那个地方。然后我妈妈好像就是 也是比较烦，因为说他们老是不来收垃圾，然后我们家的车也没有办法去把垃圾去拉到拉到那个地方。然后我总体觉得是受了影响的，可能说不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但是可能就是会给我们生活造成一些不便吧。
对我来说的话，我也是受到蛮大的影响吧。就是下雪的那一周，他那些工作人员没有来帮我们收垃圾，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挺 reasonable 的，因为有雪的路难开。可是之后他可能到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前一次都没收我们的垃圾，所以每天我就出去的时候都看着我们垃圾桶上面堆了，上面和旁边都堆了像五六个盒子，里面都是垃圾，然后我觉得很恶心吧，因为它会闻得特别臭。还有家里的垃圾，有些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再拿出去了，因为堆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留在家里，也有点味道，所以虽然它也没有就是 affect 我的生活太多，可是就是一个annoyance。
那我也觉得就是对，就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很大的影响吧，但是可能就是整个人体就有点有点就是觉得可能有点不舒服吧，是一些小麻烦。我也听到我朋友跟我说他们的垃圾都堆得非常满，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就是这个 Kent, Toronto, Seattle, Bellevue 啊，都是影响的人是比较多的。
对，我们这边也是已经好几个星期，大概两三个多星期没有收垃圾了。影响对我们也没算特别大，因为我们垃圾呢放在旁边，也不会感到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垃圾桶是放在我们房子后面的，所以我们一般也看不到，除了在我们拉到马路上面去，说给我们那个普通的生活影响也没特别大。那当然呢，我们也还是希望呢，他们会回来帮我们收垃圾。
这里我跟其他嘉宾也同意，我们受的影响可能比其他嘉宾稍微少一点点，有一点点麻烦，但是总的来说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我记得在一个月前，我们还在这旁边还有雪的时候，有一周垃圾车没有来，是因为地上有雪没有被铲干净。然后那一周的下一周就因为罢工没有来，所以我们有好像两周都没有扔垃圾。我们垃圾当然就堆得多一点，但是我们这里的好像收垃圾的这个规则好像也比较有道理。如果一周之前垃圾车没有来的话，那么下一周他就会允许你额外的放垃圾。所以我们那次后来垃圾箱里面的容量更多都堆出来了，但是也没有额外收钱，这个还是挺人道的。
这一次罢工其实对我们一般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家里的垃圾并不是很多，并没有到那种垃圾桶装不下或者是这种程度。但是我们家里的 compost 也就是食物垃圾或者是有机垃圾，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因为它过一会儿就会发臭，而且就是过一两个星期都没有垃圾车来搬的话，它就非常的臭，然后整个垃圾桶靠近了就非常难闻，也是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记得我们大概在一两个月前曾经是有一次是，就是我们有三个垃圾桶嘛，一个灰色的，一个蓝色的，一个绿色的。然后那个蓝色的就是普通垃圾，灰色的就是可回收垃圾，然后绿色的就是食物或者有机垃圾嘛。然后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那个蓝色的和灰色的垃圾桶都被收掉了，只有绿色的垃圾桶在一天之后都没有被收掉。然后就像 David 刚才说的，我是我们家里负责把垃圾桶抬回他们原来位置的人，所以说
我每次会打开垃圾桶的盖子检查里面有没有垃圾，然后每次都会在那个有机垃圾里面闻到很浓重的臭味，然后如果连着两周没有有人来收垃圾的话，那么这个臭味就会更加严重，就是腐烂的食物的味道嘛。所以如果嘉宾曾经在那种垃圾填埋场边上走过的话，或者在大垃圾场边上走过的话，那么应该对这种味道是印象很深的，就是非常臭。然后那一次好像是收这个绿色垃圾桶的那一群人罢工了，而其他的没有，所以我们这个有机垃圾就没有被收的。
那好，看来各位嘉宾都受到了不小的，就是虽然说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也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那我们像这次罢工，就是不是我来到美国以后遇到的第一次，就之前还有不只是像那种垃圾啊，然后还有其他的罢工也确实影响到了我的家庭吧。那我就先简单讲一下我之前遇到过的罢工。我记得去年网课的时候，我们老师有一前一天跟我们说啊，我们明天要罢工，因为学区对我们的待遇不是很好啊，或者是他们不是很满意，觉得就是说可能太累了，然后但是工资也没有那么多，就是各种原因吧。我们老师没跟我们细讲，但是他说他明天可会不来上课，因为就是上网课嘛，他可能会不上课，因为他要举行这个罢工。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不算影响吧，因为也不是所就是我七节课所有老师都罢工，可能只有三四个老师没有上课。那天对我影响就是这个今天上的课本来就其实已经很短，但是现在就变得更短了，就其实相当于我休息时间了。我觉得算不上太大影响。还有就是我妹妹因为她是要坐校车，好像是在疫情之前吧，我疫情之前有过一次罢工，就是关于校车司机的。没有太影响到我妹妹，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也是有一部分校车司机选择罢工，有一部分没有选择这个罢工，所以我妹妹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她班上其他同学有坐校车的受到了影响吧。我觉得我遇到的这两个原因都差不多，就是工资待遇不好，可他们可能觉得发这些工资就是说因为就是不够消费了，因为有的时候它物价也会涨啊，但是工资还是这些。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说他们觉得工资太低了，然后因为 COVID 现在他们觉得太危险了。所以我觉得具体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吧，因为 COVID 又加上了 COVID 的安全原因。那各位嘉宾有没有之前遇到过罢工然后影响到你？
我也想再加一些东西。刚才你说学校就是受到一个罢工我也说过，就是我的老师在 COVID 时候，在我在上网的时候也有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搞笑，就是我们当时是在上网课，所以罢工就是老师不用上电脑跟我们上课，就是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反正他们不用去学校，就不用开着什么，他们就是平常罢工你是因为你不想工作吧，就用这个来是一个理由来争取自己的就是好一点的待遇，或者就是多一点钱，这样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在家了，他们争取的可能是钱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已经在家上去 电脑教个课，我觉得，如果他们觉得孩子的教育没有他们自己的钱或者自己的利益，就是他们觉得是不是那么重要呢？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奇怪吧。嗯，当然，可能有些老师是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也是罢工了，因为如果他们在一个 union 里面，他们必须得听他们 union 叫他怎么做。因为他的 union 就是可以算是一个保险嘛，就是他是得听他的怎么做，就是每个 union 的老师都得怎么做。
我之前遇到的罢工，之前嘉宾已经提到了，我想专门说一下的，就是我们之前上网课的那一次学校老师罢工。那首先在中国我这么多年就没有遇到过罢工，美国罢工肯定是更常见的事情，但是 我也没有仔细研究过罢工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知道的是罢工就是员工的基本上唯一的让自己得到一些就是保障和待遇的方式。如果除了罢工就是没有工会和罢工这一个机制的话，那么员工基本上就可以被任何公司所压榨或者说是给欺负，然后如果公司欺负他又不敢离开公司，因为离开公司自己就没有工作了。所以这个我觉得罢工这个办法实际上本身是没有什么不行的。但是像我们上次的那个罢工很有趣，大部分时候要是员工想要得到更好的待遇，那你说提高待遇的最好办法是什么？那不就是直接提高工资吗？但是好像据我所知，这一次在网课的罢工不是老师嫌自己工资不够，而是因为在到了网上上学以后，学区依然对老师有非常大的要求，说哦，你必须要在网上也能达到比如说多少时间啊的怎么做什么事情，但是老师根本就从来没有上过网课，老师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学区依然在以正常上课的这种教学要求，在要求这些老师在网上达到同样的这些条件，那老师就觉得很难，所以似乎是有某种要让学区在网课给老师一些宽松的这些条件的类似这样的原因。但是我有趣的是，我们当时每节课的老师都跟我们说了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老师要下一天要罢工，但是好像就是在这一两天的罢工时间内，我所有的老师都基本上所有的老师都有课，就是老师自己不上这个课，就是一个就 meeting 一个网上的这种聊天室还是在那里打开，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代课老师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学生代表啊之类的，就是老师就等于说哦，明天我自己不来上课，你们自己在这个课里面自己就是做我的给你的卷子之类的，或者之类的练习题。所以老师实际上都已经把课安排好了，就只不过他自己不加入这个 meeting 而已。所以说是罢工，感觉老师还是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学生。
我和 Kevin 是在同一个学区的嘛，所以说我们的老师也是罢工的。然后我记得他们当时基本上就是原来正在考虑要不要把学校从网课改为正常上课，然后家长的话总归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教育更加好，所以家长想要自己的孩子能够回到学校里面，因为这样子真人面对就是大家看着大家总归不容易分心，不容易在电脑上做其他的事情嘛。但是呢对于老师来说上网课肯定是更加容易的，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上网课也是更加容易的，所以老师就不想要上网课。然后这时候老师的团队就发生了罢工，然后他们当时打的旗号就是怕生病，因为确实回到学校算是老师能够做的最危险的事情嘛，所以他们当时说的是让我们回到学校是不顾老师的健康和老师的安全，然后还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老师感觉特别担心。但是也有很多家长就说这实际上是老师在偷懒，因为老师不想要回到学校，所以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老师真的怕病毒呢，还是老师只是觉得网课更加轻松。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 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各位嘉宾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次Republic Service 罢工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以及之前遇到过一些罢工对我们造成的影响。那我们刚才讲到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罢工事件，有没有对你或者是你的家庭的其他成员造成影响，那具体罢工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还有嘉宾想要简单来分享一下吗？
我就是也没有什么罢工的circumstance 吧。我听说过我很多朋友就是有过那些在上网课的时候他们的老师都不会去上课，可是会给他们一个叫 asynchronous activity， 就是不用老师在的就是像作业吧。然后我知道很多朋友他们有老师罢工，可是我呢就没有这件事。
看来还是有一些嘉宾就是受到了就是教师罢工的影响吧。那我上网去搜查了一下历史上影响力很大的罢工事件。那据我了解到，就是说现在很多规定都是通过以前这些罢工事件来造成，比如说你只能就如果你是part time 的话，你只能是40个小时，这个也是根据之前罢工事件然后来出了一个新规定。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工人的安全，然后还有一些福利的一些要求也是通过以前罢工然后后来才去争取过来的。再有就是最低工资吧，最低工资也是一个就是也是罢工事件，就是这些罢工事件的一个结果。那历史上有很多罢工事件，但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还是我选了我搜了1到2个。那1970年3月是有一次，是美国邮政，它是因为低工资然后工作环境不好，就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其实相当于现在就是现在发生的罢工事件了吧。然后它一开始是从纽约开始的，然后最后慢慢蔓延至全美。因为当时尼克松总统担任总统期间，美国邮政工人集体谈判全部都被禁止了，然后但是工人们那个时候就无视禁令，那个拒绝，就是说拒绝结束罢工，禁令没有缓解罢工，然后反而使罢工行动更严重。那尼克松政府他们就派国民警卫队去投递邮件，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效果。那再到最后，他只能开始和这些员工去谈判。最后罢工者的要求得到满足，然后工人们还恢复了他们可以和这政府或者是这些集团谈判的权利。再有就是也是关于邮递之类的吧，就是 UPS 在1997年8月开始，在也是在全美范围内召集的大约
18万5千名送货员，据统计，它是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比1970年那次还要，就是还虽然是数量少了一些，但是还是比较大规模的罢工。那在这次罢工，工人们的要求就是希望将兼职工作转为全职工作，然后更高的工资，去保障他们的养老金计划。那这个和之前的罢工不一样，得到了很多很多民众的支持吧，得到很多民众的支持，最后，他们的要求就得到了满足，没有像1970年那次，那么艰苦。那像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的话，那还有什么其他常见的罢工原因？就是那这些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我先谈一下，就是像我们疫情以来就是学校的罢工吧。学校的罢工主要刚才嘉宾也简单提到了，就是因为他们要在家上网课，但是其实上网课其实比在教室里要难管很多。我记得我有一节课老师都要靠点名来让同学回答问题，然后点了名以后还不是所有人都会听到或者是回答这个问题，他有的就麦克风就直接关掉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在听课，就没有办法回答老师的问题，所以每节课的进展都特别慢。但是学区可能给老师的要求是，虽然他们已经减短这些课程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有一个教学质量，然后还要有一个说必须把这些都学完之类。但是像这种网课，然后学生参与度比较低，老师也比较难去教学，所以给到他们的压力就非常大。再有就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应该是工资的原因吧。可能疫情以来，我生活的开销也都高了，然后工资可能相对来说也减少了。我应该就是这两，大概主要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吧。像这个学区罢工和我刚才两次提到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工资低，他们希望涨工资。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说是说啊，我们想涨工，他们想涨工资就涨工资，可能是因为就是社会上的生活成本增加了，再有就是可能家庭开销也增加了，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吧。还有就是像之前还有其他原因，可能物价上涨了，然后是同样也是生活开销上涨。那还有什么就是常见的罢工原因？那它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好，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那疫情以来，我就觉得听到了罢工事件更多了。那具体疫情对这个罢工事件的数量还有什么影响呢？那我先来提一点吧。我觉得我在学校上的课，然后我们前几天刚看了说失业率，就是失业率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都关闭，我们都开始上网课以后，他的失业率是突然就增高了很多。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就疫情就是它失业率和这个罢工也是可以算可以联系起来的吧。 因为当时就是突然学校都关闭，然后我们相信很多就大部分老师吧和学生都是第一次在家上网课，然后学区那边或者就是各个学区吧，他们也就是说我们网课了，我们可能不需要像以前那么多可能不需要以前那么多员工了，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把学校开了，然后我们各个开销都会增大，所以他对老师的工资也稍微就是减了很多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影响。首先就是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比较难，他需要重新去学习这些东西。再有就是很多人担心会失业，然后工资越来越低，所以才导致的我们之前那次罢工。
我觉得罢工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人的力量，就是跟一些大公司可以就是有一个 balance 吧。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是 capitalist， 就是在 capitalist society 呢，就是有钱人和大公司就是有很多力量，然后就是平时的那些人就是没有这么多他们说什么是没有人会听公司也不会就是招他们怎么说，哦，你想要多点钱了我就给你，没有了，就是每个人都是在想自己的事。但是如果很多人就是来一起就是做一个 union， 就是他们可以慢慢就是说，哦，我们这么多人，如果你不跟我们的要求或者不跟我们谈，我们就会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从历史上我觉得如果你看最早的罢工都是跟那些铁路啊或者挖煤啊那些有关系的，就是都是一些industrial， 就是industrial 那些work 是来罢工的。所以我就觉得凡是就是我们的 society 要进步要做一些什么新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些我们都会请labor 就是很多人来做所以我就觉得公司他们总是会想把人就是那个人工很低啊，或者是给他们多一点做啊，然后就是少一点 pay 啊，然后那些 worker 那些工作人他们都会想自己好一点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每一次公司他把就是人工降低了，或者把多一点的小时给那些人做，或者就是他们的工作那些利益没有这么好，那些 benefit 没有这么好，然后那个 union 呢就会又觉得哦这个不对，然后他们就会又哦我们如果你不跟我们谈我们就会罢工。所以我觉得历史上总是会有这个 back and forth， 就是哦 union 就是说哦我们会怎么怎么样，然后公司又是哦就是他们一罢工完的时候是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又会悄悄的做什么东西是让他们更有利益这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很多人的就业率全都变低了，很多人都一些工作没有办法，比如说像餐厅这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他们并不是被开除了，但是他就是这个工作就暂停了没有办法做，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这些人当然罢工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的工作已经没有了。但是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职业，就比如说像老师或者是其他有些职业可能就是由于疫情不能像以前一样做事，所以有一些新的 challenge， 就是新的需要克服的难关他们必须要快速的转变，因为如果不转变的话就没办法工作，必须要适应新环境。而如果你就是做这个转变的话那可能非常难就是非常困难。像之前我们讨论之前有一个关于学校在我们在讨论关于学校罢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老师到底是在网课是更轻松还是更不轻松，他们到底因为什么原因罢工。那我们现在没有100%确凿的证据老师是到底是就是觉得在不就是实体课更容易还是网课更容易，但是我觉得如果网课 说网课的话确实很轻松，不需要到学校里面上学，可能稍微晚一点点起床，但是在老就是根据很多老师后来重新回到学校里以后跟我的就是交流，我发现老师在一开始那段疫情期间需要转变到网课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年的课程，但是突然学校就停止了，然后他们把本来一周有四节课，一周有几乎五个小时的课的内容全部都要变到一周只有大概两个小时，然后又要教，又想要教课，又要推进内容，但是又没有办法把这么多内容全部都缩短到那么时间内，而且学生就是听课的质量也不高，所以这些老师非常困难。那么有类似像老师这样的工作肯定也是很难在疫情期间完成，但是又必须要去做，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得到工资。那这个时候有些员工可能会利用罢工的方式来希望得到一点点缓解。
那我想继续说我刚才说的我还没说完，所以我就觉得所以就是凡是有一些recession 啊，或者有一些很大的就是对前景影响的在我们就是在我们最近几年就是一个这个疫情嘛，疫情一来呢就是这个股市市场就降低很多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反正在这两年期间好像一些有钱的人好像他们就是他们好像是多了就是 44, 好像是每个 billionaire 就多了好像几个 billion, 他们增加了几个 billion 的钱，就是通过就是在这个市场低的时候再买一些股票。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呢，大公司也会一样有利益，他们会有，我觉得他们会有多一点的控制他们的员工，和我觉得员工就是也是会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钱，或者没有多的那些 resources 去跟这些大公司拼命吧。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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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elsea。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罢工事件。然后我们刚才聊到疫情以来，为什么听到罢工事件更多了？那疫情到底对罢工有没有有什么影响？还有嘉宾想要分享一下吗？我没有。那我们继续看。那像刚才 我举例的 UPS 和美国邮政，然后再包括这次 Republic Service 的罢工事件，那频繁的罢工事件会对社会有什么影响？比如会不会造成工人短缺，犯罪率会不会上升？嗯，首先我觉得罢工频繁的罢工事件可能还是会对社会有一些影响吧。反正我首先听到这个罢工事件就觉得我不是很关注说其他员工的工资它到底是在怎么样一个区间浮动的，但是通过罢工事件然后还有他们的原因的话，我可以了解到说最近他们工资可能不太符合他们的生活成本啊，或者是最近他们这个什么公司又出现了，又给他们员工让他们员工觉得要求比较高，福利比较少。我会如果说我听到办公室内，我会这么想。那当然会，我觉得当然会造成工人短缺，因为有很多人他在那个集体里面最后罢工，当然很多罢工的结果都是说我们和你，我就是公司和他们商议说我们提高工资或者是提高福利，然后去改规定啊这些，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会就是说不罢工或者是罢工一段时间。直接辞职说我不干那些，我不是很满意这些工资啊之类的。像这种就会造成工人短缺吧。那就是这工人短缺对在一些服务业上对社会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就比如说超市里如果说那种卡车司机少了，超市里有很多就供应不过来，然后超市里员工少了也会对就是像我们也会影响比较大。犯罪率的话，我觉得它和这些他说很多人没有工作，失业率上升了，然后人们就是没有有的人可能就直接没有了收入来源，可能他会就选择去偷啊去抢啊之类的，那可能偷和抢这种犯罪会上升一些吧，因为他们像说不满意公司这些制定这些规定，直接就辞职了，然后没有了收入来源，那他也要想办法去生活，但是他暂时也没有在疫情之下，他找不到一个就是说特别好的工作能养活他吧。那就是像他们就会偷去抢这种，就会犯罪就会相会上升一些吧。对生活就是犯罪上升以后，对整个社会的安全也不是很好，因为。像最近的话，最近虽然没有听到说犯罪率上升有特别多，但是也能明显的感觉到不安全。我有的时候出去上课或者是和同学去学校周围他们里面去玩的话，我妈妈都会比较担心，因为她听到好多就是说有人抢啊偷啊东西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对社会有一些影响的。
那我觉得这样员工和公司的这个关系肯定是有很多人协商，并且要非常专业的这种人员仔细就考量到底应该有多少工资多少规则，这种全部都要非常仔细的去考虑，因为对公司来说他们没有办法，特别是那些小公司，他们没有办法 承受很多的这个工资，或者说是太多工资之外的其他的，比如说节假日啊这种事情，因为他们自己也需要员工带来的这个帮助才可以继续维持下去。那些特别大的公司呢，就不也许不太完全需要这些一分就是几块钱这么小钱，但是他们也是必须要仔细的考虑怎样使他们的就价格维护的就持续下去的价格就尽量低，因为就算是最有钱的像比如说 Amazon 这样的公司，如果他们在运行的过程中消耗的钱太多的话，最终他们肯定也是会逐渐就是步入一个下落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就是不管是对于什么样的公司，都没有办法给员工他们应该得的钱之外的这些福利。那么对员工来说，那么就更不用说了，员工必须要有这些福利和这些工资才可以维持下生活，所以这么一个两方都必须要得到自己所想要的这么一个关系，就必定要产生很多这种火花。那么在美国用来沟通就是用来协调的有公司里这一些专门部门的人，然后还有呢就是工会。那工会就是工会的作用就是使员工能够在一起有一个计划的这么一个不零散的一个行动。因为如果员工说哎，我要组织了比如说五六个朋友说我明天罢工，那有没有任何用，因为剩下的员工还是在那里工作。所以这工会做的事情是比如说在罢工的时候会给你一部分你的工资作为就是工会的钱，让你可以就是不用担心在你罢工的时候没有钱或者之类的这种事情。那么工会实际上是员工就发出他们声音或者是使用他们的这集体的这个力量的唯一途径。但是如果工会要的事情太多的话，那么这个公司也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所以这总归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平衡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说到安全性的问题的话，那我希望我认为公司也不希望他们的员工产生不安全的事情。也许有些工厂没有办法避免就是工伤是必定的，但是现在比起比如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那种生产线，或者说是后来工业革命以后的那些早期的工厂来说，现在的工厂肯定是很安全的。那越危险的工作就公司就必须要花越多钱来维护员工的安全。那我相信就政府特别是就是联邦这法律肯定有这些，比如说最低工资啊，这最低工资不是有联邦最低工资，但是也有州最低工资，还有一些员工的必须要多少天可以休息啊，什么一周工作多少小时啊，这些规则全部都是设计好的，哪怕再来的工资都没有办法违反这些规则，所以这都是员工安全的保障。
我就简单的说一句，罢工的人为什么要罢工呢？因为他们想要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既然有这么多罢工出现，就说明罢工肯定是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的，造成公司的负担和社会上的压力，然后这都是公司要满足这些罢工人员的条件的原因。假如说罢工的人要增加他们的工资，那么这些公司为什么要增加钱给他们呢？就是因为这些罢工的人造成了这些不良影响，所以他们才要就是亏点钱也要把他们召回工作岗位来。所以从这点就是从罢工率就可以看出，在这一个时候罢工的用处到底大不大，用处就是指的是它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公司主要要的东西就是能够赚更多的钱嘛，虽然说他们如果最好的话，那么自然能够对员工好一点更加好，但是如果你能够付给员工的工资比较低的话，那么如果成本少了，这个公司赚的钱就多了。所以尽可能的公司可能会想要能够给他们的员工钱少一点。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有员工罢工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工资不够高，或者说其他待遇不够好。那么公司自然是不想要自己的员工罢工的，因为员工罢工的话员工就可以以罢工来作为一个可以说威胁的东西，来使这个公司可以给他们签订一些协议这样的东西，这个自然是对公司不利的。那么公司做的事情我觉得就主要不是怎样避免罢工发生，而是怎么样在罢工就是给员工的待遇不好和能够自己赚钱更多的这一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所以如果给员工的钱特别多，或者说给员工待遇特别好，那么公司自己可能赚的 不是很多，然后如果对员工的待遇太差了，员工可能会罢工，所以公司要做的就是给员工的待遇是一个适中的状态，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能够赚一定的钱，又不会导致员工罢工。
那我觉得罢工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就是公司也有说我不能因为满足工人的需求我就给他们涨工资，但是最后这些员工是为我服务了，但是我挣的那些钱并没有就是我挣的那些钱没有我给员工发的一些工资多，那我就是公司不就是亏了。所以我觉得公司有的时候就是说工资低不一定是公司说他出错了，他公司只是为了维持说我是要在一个收支平衡的状态，我不能说我雇这么多员工然后给他们这些工资我也涨工资，然后最后我的东西的价格也没有变，最后我反倒我还公司还亏了。所以公司有的时候会做出这样的一些决定，所以但是有如果说完全是因为公司管理出错，那和我刚才讲的就不太一样了。那员工的身心安全受到了威胁，就是像很久以前那些铁路。然后他们首先是低工资，然后他们的工作比较危险，然后他们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如果是高危工作的话，那我觉得在就是说不亏损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就是说加强一下管理，比如说提升一下工资，或者是让这些员工安排的就是说就是这些一部分人是做这些工作的，他们可能光做这些然后稍微危险一点，然后给他们公司提高一些，然后另外一些人是做这些的，可能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吧，虽然可能实现，但是对于避免这样公司这种安全的问题，发生的罢工可能会减缓一些吧。也有许多人觉得员工罢工就是在无理取闹，他们不觉得公司的要求和待遇有任何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那在最后我简单的说一下，说因为我觉得员工罢工可能都是有原因，但是其员工罢工是有原因的。如果说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如果你是他们，你拿了这么低工资，然后同时又做着危险的工作，公司的福利也不是很好，他们每天不是很想去上班。我觉得如果是站在这个角度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他们体会不到这种行为，他们就觉得是无理取闹。我觉得也可能也算合理吧。但是我觉得这种觉得员工罢工就是在无理取闹这个说法，就是有一些离谱。因为说员工他们肯定也不想罢工，他们只是想说有时候提升一下工资，提升一下工作环境之类的。所以我不是我是觉得这种说法存在是合理的。然后但是如果说大部分人这样想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问题的。那谢谢大家今晚的分享，我们今天晚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超演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